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以后面对他有一个评价，叫做觉醒过度。
你演了这个影片以后，保证能从里面获得救赎。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圣诞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圣诞节好，圣诞快乐。阳光，我们又在聊关于圣诞节的一个必看电影啊，叫《生活多美好》。上一节啊，咱们已经滔滔不绝的讲了，甚至还讲到经济啊，但是这个影片确实有太多想聊的，而且呢看了以后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我在上一节也说，我说这个影片给我第一次的感受就是这种情感是我没有见过的，也是好像不太熟悉的一种情感。
但是你认定它是美好
的？对，但是我能认定它是美好的。这种情感，
这叫生活多美好。
这个情感是什么？就是愿意为别人付出，把别人摆在前面，因为责任也好，因为正义感也好，我愿意把别人摆在前面。这种人，
而且是正大光明的叙述这件事情，
对，
一点都不高举口号，一点都不做作的。
你知道吗？这个如果用今天流行的话，乔治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叫做讨好型人格。你看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他爸爸嘛，其实他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好像今天我们说，我们都不要做讨好型人格，因为这个是被压抑的啊，没有活出自我啊什么的。但是你看乔治他的这个付出，他的这个爱的表达的时候，是在那样的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氛围，就像我们今天说讨好型人格是一个贬义的哈，实际上是跟我们整个的社会的导向有关，就是价值导向啊，道德导向有关。但是当我们回到乔治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看到他这种是被鼓励的。所以这部影片为什么每年都会成为圣诞节放映的影片，很多家庭每年都会拿出来不断的看的，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美好。乔治不是一个傻子，乔治不是一个所谓的讨好型人格，他是一个活出了道德上的美好的一个人。
对，乔治在这个电影的最高峰的时候，他其实是灰心丧气的。
对，
他讨好了所有的人，但是没有人管他。他觉得他活着不如死了。他那个死还有一个他自己的小算盘，就是他兜里头装着一份保险单。他一死，那份保险单就可以兑现，他就可以把这个银行救过来。
对，
最后压倒他的这根稻草啊。我们刚才说是因为那8000块钱。其实最后是他在那个酒吧里祷告，他说：“上帝啊，虽然我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我求你知道我的难处，你帮帮我吧。”旁边站起来一个大汉，是他之前在电话里得罪的他女儿的老师的丈夫。那个人一拳就把他打到地上，他说：“这就是祷告给我的吗？”然后在这样的一些压力之下，他选择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电影给我们展现的是他讨好了所有的人，或者他为所有的人牺牲。所有的人都记着。即使我们今天好像这个世态炎凉不好了，所有人都不记得。上帝知道。
是的。
上帝记得。上帝会专门派一个守护天使来守护他。
对。我们说点插边花絮哈，就是岔开一下。这部电影啊，当时46年拍的时候，大概用了200多万美金来拍的。但是呢，票房收入300多万，其实属于不咋样的。其实蛮惨淡的。所以呢，导演拍完了以后也没见有个火花，没有一个什么一步登天，像这部电影就被搁置了。你知道美国搁置电影，就放过的电影以后，它就慢慢慢慢它就会流落到一些什么机构啊，就会买它的那个版权嘛。然后在什么圣诞节或者一些电视台啊慢慢来播，
把它用一个便宜的价格买来以后，
对对对，
在一些时间里去冲时间。
对对，它毕竟乔治这件事情还是发生在圣诞节嘛，
对，还应景，
还是比较应景。但是慢慢的到这个版权过的那一年啊，这个电影拥有的那个公司或者叫做那个机构啊，忘记续费了。
明珠暗藏了。
对，
明珠暗藏了。等它发光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绵长很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哈。
是，所以它的版权就过了。那这样的话
就成了公共电影。
就成公共电影了。所以后面就每到 过年公共电台呀、公共电视台都会放这个电影了，以至于人们越来越喜欢他。
对，
而且特别有意思，我跟你讲，那个男主角呢，他叫詹姆斯·史都华哈、他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二战英雄，是普林斯顿大学出身，而且战前他就已经有飞行执照了。在1940年的时候，他是演员嘛，他刚刚演完那个《费城的故事》，拿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所以你看还46年，是的。但很有意思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这个男主角哈，这个演乔治叫史都华嘛，他就报名参战了，而且成为那个轰炸机的这个机长，主动参与危险任务，搞得这些他的同僚只要一听说要跟他出任务，就知道九死一生。因为他那个特别冲锋陷阵，而且
我还不知道这个男演员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是的，而且他那个军职一直保持军职，直到他退休，而且他还一路参加过韩战啊、越战，当时是以空军准将的职衔退伍的。
哦，这么神奇的。
对，所以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也是一个勇敢的军人。那接下来他从二战回来以后呢，他就得了那个叫创伤应激反应那个症候群，叫 PTSD， 无法回归正常生活了。
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这些年才知道这样的一个病，其实那时候就有。
那个时候没有重视，但是是有反应有现象，他不知道是什么。因为那种从战场上回来他都不愿意提起战场的事情嘛，对吧，所以他实际上是经历了这个非常痛苦的这种应激反应这个病的。但是当时美国政府不太了解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那个导演呢，就是导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找到他，想让他来参加演出，让他做这个男主角。他就不想，因为他觉得他生病了。那导演就对他说，你演了这个影片以后保证能从里面获得救赎。哎，果不其然，他演了这部影片以后呢，这个史都华呀，他就渡过难关，重回了正常生活。所以他这是一部充满希望的电影。
确实，这部电影咱们说它这好那好，但是我觉得它最好的还是它的疗愈功能。它不仅疗愈了自己，它还疗愈了千千万万个观众，就包括我们现在去看这部电影的人。善有善报啊，其实是很多文艺作品的一个底层逻辑。但是你看要如何的表达，你说这个电影都已经过去了70-80年了哈，我们现在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有你推这部电影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开头啊，我的感受就是真的和这个名字特别的应景。我的感受就是，天哪，我之前竟然不知道这么一部电影。然后呢，我就说感谢上帝，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啊，就藏在我们的生活里，
是
俯首皆是，
是
对吧。你说按说我们都觉得自己啊，美国电影看了不少了，前前后后知道的多了，竟然这么好一个东西，都让我们肯定是划过去划过来视而不见。所以很多美好上帝就放在我们的生活里，放在我们的记忆里。
而且这部影片你看哈，乔治虽然我们在之前一直说是他表达出了他身上的真善美，但是这部影片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完全的圣洁的那种高不可攀的。
是
他很抑郁，他有不得志，他也有抱怨，
他
甚至
有他的
脾气
也很怪。
对对，
他的这个表述呢也是挺憋屈的，尤其他和他那个女朋友表白的时候，一段呢是他俩从那个舞会回来，在那个花丛旁边，那个还是让人感觉很浪漫哈。后来但是被他爸的这个去世的消息给打断了。第二次就是奇奇怪怪，他母亲鼓励他去那个 Mary 的家嘛。然后那个 Mary 的母亲呢也在楼上，不希望他和这个乡巴佬能够谈恋爱。但是他那个表述你看前前后后那个表述
拧巴，
特别拧巴。他一直给那女的发脾气啊，我不是愿意到你家，我只是路过，我就是来暖和一下。
对，
那女的一个劲儿的一个劲儿的给他，又是
给他暗示，
又是漫画，又是唱片，他就不上套，他就不跟着走。就他自己内心呢其实是刻画的是比较丰富的。
是的是的，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大上的形象。
对，
这个人一直处在一个慌慌张张，然后也有一些抱怨，自己总为自己的现状不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对，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 你看那个资本家诱惑他的时候，让他一年给他20000块钱年薪，
他当时雪茄都掉了裤子上，
他可是差点就答应了哈。
对对对对，
像我们还哪有不答应的？但是你看他因为责任感，
你看
他，
我们都觉得他妻子特别特别的好啊，又漂亮，又体贴，又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东西。资本家诱惑他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说这个钱啊对他来说有多大的诱惑，是说你不愿意住全镇最好的房子吗？给你妻子多买两身衣服嘛。
对，
他一想可不就是吗？他的那个手一抖，雪茄就掉到裤子上了。
他帮别人建房，他和他太太还住在一个最破
的
就没人住的房子、
嗯、
一个破旧的房子里面。对，
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这种付出呢、
嗯、
并不都是苦读，他其实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联系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第一，我们在生活中不是完美的，啊，我们就一点怨言都没有，我们就一点瑕疵都没有，我们就完全活在圣洁里，不是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小毛病伴随着我们。那么我们的这种付出，我们有时候往往觉得我们付出再多也是没有回应的，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在这个电影中，导演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一直在看着每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么可爱的一个天使在后头，你能不能说说这个可爱的天使？
哎，你说到这个，我一下想到，其实对这个电影的一个定位啊，我们说有些片子被定义成什么战争片、灾难片、剧情片，你知道这个片子被定位成啥？奇幻片。哎，后面我想还真是1946年哦，你看哈、啊，他拍《上帝》的时候，他真没办法，我觉得他的神学是对的啊，他没有
他没有敢弄出一个形象来，
他没有弄个形象出来，就天上模模糊糊的、零模两可的，然后那个好像玻璃片啊，还是那个星星啊，就是
非常简陋的一种特技拍法，你根本看不清那是个啥，一闪一闪一闪，
看不清，啥都看不清。然后那个对天使长加百列说，然后最后还弄了个二级天使叫克莱斯勒，对，克莱斯勒。
我们觉得天使都是漂亮的，带着羽毛的，带着翅膀的，然后俊美的。结果这个电影展示的给我们的天使呢，是一个294岁的老头。然后这老头呢，秃顶的，没有翅膀的。为什么没有翅膀？他是二级天使，他还没有混到有翅膀的时候。然后他拿着一本《汤姆·索亚历险记》，然后呢，他还知道他死的时候，他老婆给他穿了一件特别特别和他身份不符合的内衣，就是很诙谐。
嗯，对。
然后你就发现，天使长啊和神的那个对话哈、啊，和上帝的那个对话，他也没有把他弄得特别的吓人，弄得特别的庄严，特别诙谐。他们还议论说这个天使智商和兔子差不多，但是他们是爱这个天使的，
是的，
他们希望这个天使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能够
得到翅膀，
得到翅膀。那么天使救教职的这个方法，也是让我想了很久
啊。
他并不是说，哎，我把你拦住，别让你跳下去，或者你跳下去，我去把你捞出来，它是另一种方法。这个老头天使一看，在一个寒冷的冬季，他在一个桥上就要跳到大河里了，他怎么拦他？你猜，就是老头自己先跳下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足够的良善，他知道这个人会毫不犹豫的下去救他，你发现没？他阻止了他一次犯罪，
对，
就是他没有让你犯罪的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呢，我呢先牺牲，我先跳下去，然后你就会救我嘛，你救我，你就自己也得救了
啊，对，
是吧？你就自己也得救了。
对对对，
虽然电影描述的很诙谐，但是我们看它里面的是有一些道理在里面的，我相信这个作者也好，这个导演也好，圣经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
的。是
的，
是的。
在上一集里我说过，我说这个他们的这种公司呢，到今天为止呢，就发展成一个其实也不是那么专为大家着想啊，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一个负面教材了。大家肯定会说啊、哦，说明他开始的路就走的不对，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是
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公司就促进了美国让居者有其屋的这样的一项事工。这样呢，也让这个爱和道德，在大家中间，除了残酷的资本主义法则之外，爱和道德呢也与它并行。否则， 如果仅仅有经济学家，这个社会是不能够进行下去的，对吧？所以说他在精神上，他在道德规范上也大大的塑造了一代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以及社会的风气啊。
对，在上一集其实我给大家讲了，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美国社会是由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社群啊，他们组成的。那也讲到了在就19世纪的时候，教会几乎遍布每个村庄。但是我现在就想跟你更多的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反映出来的那种对良善的鼓励啊，这种帮助穷人啊，然后更多的要过正直的生活的这种鼓励哈，为什么？其实也有一个背景，我们要聊一下。之前我们讲过，这个时期的美国实际上正处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觉醒运动，福音的大觉醒运动的这个重叠期里面，特别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呢，是由芬尼是个牧师、传道者，也是个演讲者哈，他带来的这种复兴。第二次大觉醒的福音复兴运动呢是非常不同的，是这些牧师啊，他们走到乡村最边缘，他们做的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的有这种开布道会啊，然后到前面觉知祷告，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哦、
是由芬尼这位牧者这种大奋心家、被称为大奋心家所带出来的、那芬尼这个大布道家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用各样的组织手段来烘托气氛、就是这场布道会一定要有唱歌的、一定要有圣诗，一定要有赞美，讲道的声音和讲道的内容一定要直击人心、要动用情感，
最后的呼召一定要推到最高潮，
一定要推到最高潮，就整个人的反应，就整个群体的反应，整个布道会的反应出来的是对，是一个情绪化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主、
他也是在灵里面很多的一些呼应啊，一些鼓动啊，
对，
嗯，
你知道这就跟约拿丹·爱德华兹带来的北美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完全的不同，因为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当中强调的是以神的话语，因为约拿丹·爱德华兹是改革宗的嘛，是非常纯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是以圣经的话语为主导，以信仰告白为主导。但是这个芬尼呢，他非常的批评信仰告白，他觉得信仰告白是一个纸上的教皇，他说我们还不如要个活的教皇呢，他就觉得太规条了，规范了，不活泼，然后也不能触动人的
情感，
不能激发人的情感上的回应。所以我们说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呢，他的神学的背景呢是强调至善论，也就是强调你得救，你要有得救的确据，这个得救确据就是你有经历被圣灵轰倒啦，圣灵感动你说这个灵语啦，这都是那个时期的哈，有经历以后你还要过成圣的生活，这个成圣的生活哈，不是在加尔文主义里面提的，就是我们一生都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没有人在地上就能完全达到圣洁，但是在这个芬尼他们所倡导的神学的教导里面呢，是你在这个地上你就能达到至善，所以他们有一个至善论，这就到神学这部分了，他们特别强调后千禧年，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一定会到这个地上来建立地上的天国，所以说地上的基督徒要为耶稣基督的来到地上的一千年做好准备，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就是人心啊，道德呀、还有人的行为啊都要良好，所以你看他们整体推动和鼓动的就是人在地上可以行出的最美好的良善来，你也就能明白为什么这部影片他在里面表达的就是那种完全的良善，你像他爸爸都是以这个为使命哈，以这个一生做好人做个善人为自己的使命，某种角度不错的，对不对，我们是鼓励基督徒用好的行为来回应，来印证自己是个基督徒，
是的，
但是他的信仰他那个落脚点啊，他的根基还是以人为本，
对，所以后面对他有一个评价叫做觉醒过度，他们过多的强调了灵的这种感知和人行为的这种至善，就是说 其实人在跟随神的过程中，我相信一直都是跌跌撞撞，但是神一直也看顾和保守引领着人的这样的一个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神就会亲自的去护理人在对神的认知上的一些偏差，归正他。
对，
所以说刚才 Helen 介绍的是当时这部电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些神学背景，
是，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电影里来哈，
嗯，
我们觉得首先电影塑造的这个男主人公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嗯，
他抱怨啊，他有各种各样的瑕疵啊，我们刚才都说过了哈，Helen 说他是一个讨好性人格，我说他是一个付出性人格，无论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格，我相信在很多我们自己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些倾向，
嗯，
就是我为你做，
嗯，
但是我得不到回应，
嗯，
很多的时候我可能是得不到周边人的回应，
嗯，
得不到教会的回应，甚至我开始觉得我得不到上帝的回应，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一丝的委屈，或者说一丝的自怜，
嗯，
在这个时候如果各种不利的东西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会击溃你的信仰，
嗯，
我相信在整个的电影中并没有宣扬这个人是多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没有，对，
但是他知道祷告，而且最后是大家在祷告中拖住了他，就所有人祷告，
嗯，
就像编了一只网一样，那个电影里头描述当地给利百加说，哎，我听到他们的祷告了，这是一件紧急的事情，我们要马上处理。我相信当时的美国人，他们也在猜测说，我们这么多的祷告，上帝怎么处理啊？
嗯嗯，
啊，他们也想象了呀一个画面，但他们还很高级，他们没有用一个形象，他们用声音。在圣经中，我们也是看到神常常是以声音出现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让我想到一个圣经的人物，当然他不完全一样。
嗯，
那么我想到的这个人物呢，就是新约圣经中浪子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大儿子，
嗯，
那个大儿子其实，
嗯，
他也想过一些自由的生活，离开爸爸管束的生活，
嗯，
他没有这样做，啊，他克制了自己，跟在爸爸的后面帮他料理一切，
嗯，
出去这个鬼混的，或者是出去创业的，
嗯，
灰头土脸的回来。反而得到了爸爸的款待，当然电影里没有说他弟弟是出去胡混的，但是起码是闯世界的吧。然后他的那些同学人家都比他混得好，你看那个银行家最后刺激他，就说你可以去向谁借钱呢，你可以去向谁借钱呢，那是他的情敌啊，原来
是
啊，那是他的情敌，他就挫败感越来越强，
嗯，所以最后那个资本家波特哈说了一句话，就说你死了都比你活着有用。
为什么？因为他死了有一个保险可以赔15000块，而他自己的价值只有500块，
嗯，
因为他这个保险的现金值只有500块、
嗯。其实就是一个对自己活着的意义已经开始存疑了。
没错，
嗯，
其实他就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了。
对了。
就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是良知，是信仰，是神在我们心里做的工，
嗯，
是周围对我们的教导，是牧师，是教会带领着我们这么走，
嗯，
我们走一段时间，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得不到一些及时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
嗯，
到后来这些逼迫越来越甚的时候，在这种逼迫前面啊，我们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跨越了这个逼迫，
嗯，
我们有了一次升华，我们有了一个飞跃，
嗯，
我们对神、对人、对这个人神的关系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对我们的使命有了一个更清晰的理解，
嗯，
我们按神的旨意更好的活在这个地方，荣耀他，
嗯。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暂时的灰心，
嗯，
或者说我们崩溃掉。
其实你说的这个，用我们在教会里面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要看神，不能看人。
嗯，
因为一旦看人的话，确实崩溃啊、灰心啊、丧气啊，好像这些都会出现，因为没有回应嘛。
对，
所以要单单仰望。专注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说起来容易啊，
嗯，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教职他面临的是什么，他面临的是他妻子在生活中给他付出了这么多，
嗯，
他还让他妻子住在一个破房子里，他得到的回应是别人都比他活得更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
嗯，
而他自己的愿望都没有达成，而且他最终被逼迫的要进入监狱，
嗯，
公司也要破产，他也想了，我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这些人住着房子吗，
嗯，
但是我公司一破产，那个资本家一定会逼着他们这些人都破产，
嗯嗯嗯，
然后他们都会变卖掉自己的房子，住到那个贫民窟去，这是他完全的灰心，他真的最后的灰心我觉得是对自己走的这条路的一个怀疑，
嗯对，
刚才海伦说我们应该常常的仰望神，有这种操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常常兜不住，因为要面临这个困难是非常现实的。那个警察就在他家门口等着抓他呢，
是，
对不对？
所以上帝用了一个更奇妙的方法，
对，
就是理论也说不清，
对，
劝勉可能也不管用，
不管用，
但最后就让他去经历。
对，
天使把他救上来以后，让他看了一个没有教职的世界会怎么样？
没有教职的世界远远不如现在的世界，现在的世界减去没有教职的世界，就是他活着的给这个社会的意义。
对对，
他一下就看到了他活着是有意义的，
是
因为他救了他弟弟，二战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盟军的英雄，因为他救了那个药店的老板，就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超级市场，他们后来是连酒吧带杂货店带药店的一个大的托拉斯啊。我们做的一些东西我们看不到价值，社会看不到价值，上帝看到他的价值，上帝会让你看到他的价值，上帝会给你预备一个，尽管可能是二级天使，但是他会守候你。
今年哈，票房比较火爆，有一部片子叫《抓娃娃》，他那个片子讲的其实也是如何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好的接班人。他，但他的培养就是装穷啊，就是没苦硬吃啊，就好像在这个苦的环境，哎，对，历练。但是这部影片的核心是因为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人想出的办法
都是单线条的，
对，单线条，他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东西。
对，
那个真正能稳住我内在的，让我持之以恒的为之献上我所有的是什么东西？谁来赋予它绝对性？
对，上帝对你的治愈，它是一个全方位的。
对，
他对你的看顾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是个单线条的。我们往往为了治这个孩子不去上网，就把它关起来，就用电击它。这都是人类想出来的办法。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给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让这个天使给他多少钱。他还问那个天使，你有钱吗？天使说我们在天国不用这个东西。但是上帝让他得到了超过8000块钱。是什么？上帝用全镇人的心。就是说其实上帝是借着你周边的环境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是这个道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你看当乔治回到有他的世界的时候，他开心的对那个警察都说，啊，要去监狱吗？太好了。什么样的人会一下子反转这个眼光？他那个时候也没有8000块钱，因为那个
他也没有被解决，
二级天使也没给他8000块钱，
他马上还是面临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对对对，是因为他看事物的眼光不一样了，他看见哪怕自己就为这件事情坐牢，但是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他所做的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他的人生为什么有意义？是因为有一位创造他的上帝赋予了他人生，哪怕是小民，哪怕是小事情，在神的眼里都是有意义的。
是的，
是这个，而不是说我的意义是来自于我历练了，最后我走到了人所认为的人生顶峰，人的这个最高层次。
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从苏格拉底就开始的一个人类几千年的一个思考，这是哲学的根基。
对，
包括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停止过寻找生存的意义。前几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电视剧，叫《士兵突击》。那个许三多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那没有意义。你看他那样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他也在找他这样做的意义。
对，
当教职知道了他生存的意义的时候，坐牢也成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那是有意义的。
是的，感谢主。所以这个影片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也鼓励大家在圣诞期间呢，合家欢聚，一起来看看，这个被他温暖，被他感动，也希望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当时影片所要传达给我们
的
温暖。对的，
电影本身比我们讲述的要有趣的多。
那是，好，那咱们深度饭桌派就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了，
再见。
再见。